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伦多神乐晚会圆满落幕，歧视法轮功，纽约中餐馆被罚，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使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9日至10月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多伦多神韵晚会圆满落幕，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多伦多佳能剧院为期3天4场的演出于2009年10月11日圆满落幕。中华上下5000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以及神韵辉煌曼妙的表演艺术倾倒了多伦多的中西观众。宁中康先生是多伦多黄埔同学会的创会人，早年在香港也创立过黄埔同学会。见到记者，他即表示神韵晚会是精美绝伦，我是沐浴更衣来看戏，为的是尊敬。这几年来只要神韵晚会来多伦多，我就一定来看，因为在这场晚会中我受益良多，体会到神韵的精髓是善。今天看神韵晚会，看例如喜迎春这样美好的舞蹈，我也落泪了。这可不是儿女情长，我是军人出身，过去在战场上是铁汉一条，这是因为我感受到强烈的善，从音乐中，从天幕上，从演员的表情，投手台足中传递到整个剧院的是善的信息。这种感受不能用温馨、激动、震撼来形容，是深入我每一个细胞的愉悦。所以有人说是高兴的流泪，我想或许与我同样感受到善的力量吧。
华裔建筑装饰工程师弗兰克林·魏夫妇聚精会神地观赏了神韵演出。魏先生曾是由中国国务院派出的1999年世界环艺博览会专家级评委，经常接触各类演出团体，经常观看演出。他说，神韵艺术团把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不同的侧面都反映出来了，是真正的传统，不像国内现在的一些演出，加上一些跟中国文化毫无相关的东西，把一些糟粕吸取过来，还以为是精华。而神韵艺术团所表演的是纯粹的纯中华的文化。他认为神韵演出世界第一，编剧、天幕、服装、舞蹈、歌唱，所有的环节都是完美的，精美的表演无可挑剔，至今没有别的艺术团可以与神韵相比。洪秉正先生是一名律师，从香港来到加拿大定居。他看完神韵第四场晚会后表示，演出很好很好，感觉找到了根。 我从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但作为华人，很为中国的历史感到自豪。洪秉正从演出中感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很深，很古老，很多中国的哲学被西方借用了。他说，我感到今天学到了很多，今天坐在这里，我感到作为中国人很骄傲，很自豪。
香港航空青年团加拿大联络主任少校徐振伟表示，神韵艺术团每一位演员都很出色，他看到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领悟，主角与配角的戏份差别不大，使舞台上的演员以及下面的观众都觉得自己的分量重。我很欣赏晚会的导演、监制及艺术指导，每个舞蹈都很好。他印象最深的是满族舞，原来中国古时的女性走路这么美，这么有韵味。大多伦多市中华会馆主席洪世忠在演出结束接受采访时依然双眼湿润，他说，真是太感动了，看舞剧《慈悲与威严》的时候我落泪了，因为我看到那个曾经作恶的警察因为有善念就得到神佛的救度。当时我就在联想，如果这个舞蹈能让更多的中国军人去看，那么我相信他们会良心发现的，希望他们能由此相信我们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不再被人当枪使。如果能这样，那我们中国才会有前途。
从台湾来的苏女士一共买了8张，每张128加币的神韵晚会票。她自己一家四口，与婆婆、先生的大姐和两个侄女共8人，一同观看了11日下午在多伦多感恩节期间的最后一场神韵演出。苏女士表示，她2年前就已经听说了神韵，本来去年就想来，没能成行。今天终于如愿看到了神韵演出，她感到很震撼，很感动。著名的加拿大教育学院的时尚及戏剧学院主任麦克尼茂仁女士观看演出后表示，这是场视觉盛宴，舞蹈好极了，我能感受到舞蹈背后的故事，舞蹈演员们将故事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舞蹈、天幕、服装的颜色，这一切创造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视觉享受，绝对是大师之作，他们的一切动作都非常和谐，很美。约克大学舞蹈系主任玛丽·简·华纳教授是加拿大舞蹈界的权威，看完神韵演出后他表示，神韵舞蹈演员的技巧非常奇妙，演出是如此精美，有美丽的线条，有优美的素质，确实让你体会到中国舞蹈演员是怎样的优秀。那些美丽的小碎步、循环的图案、大方地挥动着丝绸袖子，这些都是不容易的动作。神韵舞蹈演员拥有了不起的善良、正直品质，确实是一流的舞蹈演员，他们展示了中国古典舞，演出中表现的方式也令人欣喜。
加拿大最高勋章获得者瑞蒙·森山，加拿大最受尊敬的建筑师之一，他观看晚会后说，舞蹈演员把故事演绎得非常精彩，服装、音乐等也很美，中国人应该为此倍感自豪。我们在中国看过很多舞蹈，但从没有看过像今晚的舞蹈，这是世界顶级演出之一。加拿大媒体巨头罗杰斯媒体电台部主裁盖瑞负责管理46个电台，于2006年入选加拿大广播协会名人堂，观看了9日晚神韵演出后，他说，这次是他第二次观看神韵，他认为这是一次极其激动人心的演出。我认为这个演出在世界巡回，尤其是在加拿大、美国巡回，使之有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天资、传统和文化。
加拿大勋章获得者、朱诺音乐奖获得者菲利普·尼蒙斯先生观看晚会后表示，现场乐队无与伦比，是从来没听到过的真正的音乐。晚会非常精彩，尤其是服装和演出完美无瑕，自始至终令人陶醉其中。现场乐队为整场演出锦上添花，伴奏效果极佳，配器也很好，乐队与舞蹈配合默契。诗人科诺专门为儿童写诗，他说，我想把神韵推荐给整个世界，每个节目都非常精彩， 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舞蹈《威严与慈悲》，令我非常触动，太震撼了。因为在我的一生中，看过太多人的遭遇，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痛苦中的人。他重复说，神韵演出真是精神上、视觉上的享受，每个细节都精致绝伦。
资深审议员迈克尔·普鲁先生是第二次观看神韵晚会，他说，我知道今晚会看到行云流水般的服装、精神层面的东西以及演绎的方式，我有几次被感动流泪。普鲁表示，在演出中他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文化。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协会全国主席袁海耀说，晚会很美，给多伦多华人及其他族裔的人士带来了好眼福。他表示，天幕展示了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传统及文化，不同的舞蹈及服装使观众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及地区的中国文化。多伦多有很多不同的族裔文化，但未见过这么好的演出，中国人值得自豪。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肯尼、自然资源部长雷蒂、美洲事务部长肯特及安省司法厅长班德利等政要分别向晚会主办机构发来贺信，赞神韵表演沟通着历史与未来，并为中华文化传统注入新的活力。这是神韵艺术团第三次在中秋节及加拿大感恩节期间在多伦多演出。神韵艺术团2009年的世界巡演共完成281场演出，覆盖近80万现场观众，好评如潮。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歧视法轮功，纽约中餐馆被罚。美国纽约州人权委员会2009年10月2日向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十里香菜馆发出意见裁决指令，要求这家违反人权法律的中餐馆停止在公共场所的歧视行为，并向曾被其赶出门外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各赔偿$7000。该店还被要求在店内显眼的位置张贴歧视真的造成伤害等字样的通告，并在工作环境中建立反歧视培训及程序。人权委员会的裁决书中说，原告分别于2008年6月16日和24日向纽约州人权委员会告诉十里香菜馆因歧视法轮功学员而将其拒之门外，违反了纽约州行政法律第15条人权法。委员会于2009年6月3日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听证。原被告律师在听证前扯出，被告没有出席听证。自裁决书发出的10月2日，人权委员会必须在60天里收到这三张罚款支票，另加这期间的利息，按每年 9% 计算。歧视案原告之一，法轮功学员孙女士接到人权委员会的裁决书后表示，其实拒绝我们用餐的中餐馆和那些在街头攻击法轮功学员的华人都是中共的牺牲品，他们不知自己在触犯法律，要付出代价，而在道义上他们更是在助纣为虐，将来也会非常后悔的。孙女士说，利用谎言宣传制造和挑起仇恨是中共一贯的手段，他以此手段来挑起群众之间的斗争，如果盲目听信和跟从中共的谎言，就会做出害人害己的事情。十里香餐馆就是一个例子，但这是美国一个法治的地方，如果做出违法的事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孙女士希望那些还在盲从中共的华人能清醒过来，明辨是非。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希望他们能认真去了解一下法轮功的真相。为什么法轮功在这十年中尽管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却一直用平和理性的方式反迫害，同时唤醒世人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活动的报道。10月11日，美国纽约布鲁伦的中国城举行盛大游行集会，声援6100万可贵的中国同胞退出邪恶的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走向新生，数十名华人现场散退。
波士顿环球报近日报道，美国波士顿华人社区和支持者们于10月4日在波士顿公园召开声援退出中共组织的集会，鼓励居住在大波士顿地区参加过中共各种组织的成员们退出其组织。
坚韧不屈的精神画展从10月9日开始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展出4天。亚利桑那大学新闻报报道说，今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第10年。为了让居民了解这场迫害和法轮大法，亚利桑那大学的学生把巡回画展带到了当地。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及张一博母女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徐汇看守所已4个月。海内外的媒体相继发出营救的正义声音。2009年10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众议员 Van Tran 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李耀华及张一博母女，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人权的迫害。
10月10日，英格兰北部的大法弟子来到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市中心，在人来人往的主街向谢菲尔德的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真相。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指着展板上一张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后身体疤痕累累的照片，气愤地说，做这种事情的人一定要受惩罚的。一天下来，发出中英文的单张近3000份，征集了近200个签名，并为71位中国人退出了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重庆大法弟子严光碧，女，50多岁，江北区米亭子小学退休教师。她丈夫陈昌军是重庆市18中学正式职工，夫妻俩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严光碧曾经被非法关看守所数次，被强行洗脑3次，被迫流离失所1年多。由于洗脑班于重庆女子劳教所多年迫害，双目失明。陈昌军被非法劳教2年，是拄着双拐离开劳教所的。严光碧于2009年4月29日与丈夫在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外再次被中共恶警绑架，在重庆市沙铺女子劳教所遭迫害，出现严重病情，并送回家监控，今年10月3日含冤离世。
湖南省嘉禾县政府法制办干部法轮功学员郭慧生与妻子李菊梅2009年8月6日晚遭一群610国安恶警毒打绑架迫害，10月6日在看守所出现昏迷状态，生命垂危。据证实，郭慧生已于10月12日晨5时在医院宣告死亡，其妻子李菊梅依然被非法关押。
新疆大法弟子葛丽君，新疆某大学学生，因修炼法轮功被学校开除学籍，流离失所，先后被非法关押3次，3次被非法劳教共6年，在昌吉劳教所遭受残忍迫害。2009年3月被释放回家时，4肢僵硬，于2009年6月含冤离世，年仅33岁。
湖北省赤壁市商业局大法弟子郑玉玲，女，50多岁，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仅仅1个月，于9月28日被迫害致死，详细情况尚在调查之中。 郑玉玲2009年8月6日晚在赤壁市公安局宿舍楼粘贴营救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标语，被恶警绑架，于8月25日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
山东大法弟子孟斐是昌山县新兴镇中学化学教师，2009年9月7日在学校遭新兴镇派出所副所长王平等4名警察绑架，直接劳教，在山东王村男子劳教所八大队，遭到4、5名警察和犯人捆绑在铁椅子上折磨，强行插管灌食，生命垂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天津蓟县国保大队伙同东二营派出所绑架大法弟子苏建民的弟弟，一个没有双腿的精神病人，又无耻地将他劳教1年，送劳教所未遂。2009年9月，天津蓟县中共恶党警察为所谓的六十大庆，对蓟县大法弟子进行疯狂绑架、非法抄家、抢劫、劳教拘留。东二营乡大法弟子苏建民在协党警察非法抄袭家时走脱，之后协党警察多次上门骚扰苏建民家人，在找不到苏建民的情况下，绑架了苏建民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双腿截肢的弟弟。苏建民的这位残疾弟弟没有修炼法轮功，被恶警劫持非法拘留，到期后恶党人员竟然把这个没有双腿的残疾人劳教1年。为了能把他送进劳教所，恶党人员们花钱贿赂劳教所，但劳教所仍然不收，只好楼上楼下抬着他走，还抬着他和他们一起去了趟饭店。恶警们说，你真是个爷，还得楼上楼下抬着你。在实在没地方送的情况下，恶党人员只好把他送回家中，可巧家里没人，恶党人员把他扔在门口就想溜，没想到苏建民的残疾弟弟死死抱住警察大腿不放，说，我不想回家，有人抬着还去饭店，我就跟你们走。吓得警察掰开他的手扔下，撒腿就跑。这就是中共邪党迫害老百姓流氓嘴脸的真实写照，他们连一个没有双腿的精神病人都不放过。
今年以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南京第14研究所已有3位大法弟子先后遭绑架迫害，现2位被非法劳教，1位依然下落不明。南京大法弟子马振宇原为南京第14研究所技术骨干、雷达总体主持设计师，为坚持修炼，2000年底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苏州监狱迫害，07年底才出狱。今年4月底，马振宇再次被南京610绑架，至今仍下落不明。南京大法弟子谢艳敏为南京第14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今年8月去北京出差时，在宾馆被公安绑架，现已在北京被非法劳教2年。南京大法弟子张爱东为南京第14研究所工程师，他为坚持修炼，曾2次被非法劳教，关押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迫害。今年9月13日，张爱东在街上讲真相时被南京汉中派出所公安绑架，现被非法劳教1年，再次关押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请正义之士伸出援手，关注这3位科研工作者的遭遇，共同呼吁停止这长达10年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自锦州晚报9月27日头版图片出现天灭中共三退平安以后，锦州市各级党政机关惊恐万分，草木皆兵，倾尽一切力量企图收回这份报纸。一位卖报纸的业主说，当日他批发了50份晚报，刚卖出去一份，报社的人就来了，说27日的晚报是错版，要收回。卖报人说已经卖出去一份了，报社的人就把剩下的49份全部强行收走，连卖报人批发报纸时的成本钱都没给他，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不给钱，弄得业主怨声载道。还有一个居民订阅了锦州晚报，取报时发现报箱被砸了，报纸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政府部门的人为了收回报纸强行所为，简直和强盗一样，弄得这位居民直骂。很多党员都有任务，每人要收回10份报纸，必须完成。 可是到哪里找这么多份报纸啊？有的人只好用高出原价几倍的价钱来买，有的收藏爱好者还愿意花300元买这份报纸。这件事成了十一前后锦州百姓谈论的焦点，很多人有兴致一睹这份错版报纸的真容。据说此次事件相关责任人已受到处分或降级，拍照的记者已被逮捕抄家，中纪委的头目和辽宁纪委书记都到锦州来调研。其实像天灭中共三退保命这样的标语在锦州市大街小巷很多见，有很多流通的货币上也容易见到。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双城镇原阳塞镇东河村大法弟子丁玉芳，女，41岁，现居阳塞宝塔小区，因收留一位遭中共迫害无家可归的老年大法弟子，于2009年7月16日被淄川国保大队以及阳塞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于淄博市看守所迫害一个月后，骨瘦如柴，两手臂伤痕累累的丁玉芳又被淄川国保大队非法劳教一年，于2009年8月14日被送往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山东第二劳教所继续迫害。被劳教的唯一理由竟是一直坚持法轮功是好的，政府迫害是错的。丁玉芳还在上中学的不满16周岁的儿子在母亲被抓几天后也被传唤到淄川国保大队接受所谓的询问。在近2个小时的非法审讯中，国保大队的恶警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进行毫无人性的威胁恐吓，孩子在极度的恐惧下违心地按他们的要求承认曾经教过妈妈上网。之后恶警并没有善罢甘休，又向丁玉芳的家人勒索了5000元钱后才放过了被吓得战战兢兢的孩子。
本周38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善恶有报的小故事。读了宝书，浪子变了一个人。四川省西昌市的阿雾40多岁，他因为吸毒被妻子离弃，还患有一种怪病，十几年来整个面部都长满一团团白斑，整个头发也是白一团黑一团，既难看又吓人，他也没钱医治，人们都嫌弃他，想去打工也没有老板用，全靠他好心的姐姐给他点活命钱苟延残喘着，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有位大法弟子给阿悟讲了大法真相，还把宝书转法轮借给阿悟看。一天阿悟捧着看完了一遍的宝书转法轮，恭恭敬敬地还给了这位大法弟子，并很感激地说，这世上再没别人肯这样的关心我了，感觉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我想争口气好好活下去。这时大法弟子一阵惊喜，因为突然发现阿悟脸上的白斑不见了，脸色也红润起来了，而且头发也几乎全黑了，只剩下左边的鬓角还有一小簇白发，于是连忙告诉了阿悟，叫他快照镜子自己看看。阿悟一照镜子，惊喜地叫出了声，他整个人都变漂亮了。他高兴地说，这下我可以打工了，我可以自己挣钱吃饭了，法轮大法太好了。最后大法弟子对阿悟说，这部宝书你就留下，回去有空就多看看吧，你可要有福了。
下了病危通知后， 我是四川成都市某郊县农村的农民，今年72岁，年轻时为了全家的生计不顾一切超强度的劳动，搞得身体越来越差。到1997年，我住进了医院，检查说我得了尘肺病，要长期吃药。从那以后吃药到现在，十几年里不知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吊针，全家人都在为我忙，孩子打工的钱被我花了很多，搞得家庭经济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不行了，特别在去年腊月，我眼看就不行了，老伴儿急忙打电话叫孩子们赶快回家，你爸不行了。孩子们拿着钱回到家，把我送到四川省华西医院住上了医院。经专家医生检查说，息肺到了晚期，尽量给你医治吧。结果医了20天，花了近3万元左右，还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专家医生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说已经尽力了，回家休养吧，最好把后事办好，也就尽了你们的孝心了。家人没办法，把我弄回家，孩子们商量说，总不能看着老爸就这样等死吧，又把我送进了当地医院住10天，又花了3000多元。医院不医了，叫家属弄回家准备办后事，家人只好把我弄回家等死了。就在这时，家乡的大法弟子看到后就给我说，大爷信不信法轮功？你知道我们都是好人，无辜被中共迫害，我们诚心诚意给你说，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得福报。同时你若年轻时入过党团队的话，就退了，抹去寿印，神佛就会保护你，说不定你就会不药而好。当时我很相信他们法轮功的，我知道他们法轮功都是一群好人，是被中共所迫害，而且我亲眼目睹乡政府和当地派出所怎样打他们法轮功的，又是坐牢，又罚款，又抄家，连60多岁的老太婆老大爷都不放过，连几岁的娃娃都关在黑屋子里，让他们法轮功妻离子散，甚至还有被整死几个人的。这些我都看在心里，因为在中国大陆百姓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我一听他们法轮功一说，我就相信，还退掉了年轻时入过的共青团。就这样，从他们法轮功修炼人给我讲了真相后，我每天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好，不知不觉的觉得身体轻松多了，也清醒了一些，又继续念，身体越来越轻松，而且油吃不进去东西，因吃药多了，胃肾都吃坏了，慢慢的每天能喝米汤。从我开始念法轮大法好那一刻，我就不吃药了，到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我的生活起居能自理了，骨瘦如柴的我现在长肉了，也吃起了干饭，比老伴儿吃的还多。我还笑着跟老伴儿说，你现在也轻松了，不用费心照看我了，孩子们也放心出去打工了。在医院花几万元钱没医好的我，反而不要全好了。在这里我从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李老师，感谢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的人，
感谢大法师父赐给的福分。四川省西昌市的彭善40多岁，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说的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彭善不大相信。最近彭善左眼角长了一个胡豆大小的疥疮，又痛又胀的很难受，用了药也不见效，实在没辙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第二天疥疮就没了，好了。彭善打心里感激大法弟子。几天后，彭善无意中得知大法弟子要开小型法会，没找到合适的地方，他主动说，就来我家，我家的条件不错。第二天开法会时，彭善一个人忙里忙外的备好了饭菜，恳切地邀请大家吃午饭，还说，你们都是这世上最好的人，我感谢大法师父赐给我的福分。从那以后，彭善还经常使用真相币买菜，说他也要弘扬法轮大法。
河北省保定市居委会主任王秋荣遭恶报死亡。王秋荣 女，54岁，在任富昌园小区居委会主任期间，积极配合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及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等恶警，参与抓捕迫害大法弟子。曾有好心人告诉过他，迫害大法，大法弟子会遭恶报的，他全然不听。终于2009年9月26日遭恶报，突发脑溢血身亡。
大连一名保安遭恶报身亡。2009年9月20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一位大法弟子被大房深派出所片警赵万林为首的几人绑架，送到大连戒毒所非法关押了5天。回家后，大房深派出所与大房深村委派保安于永璞监视骚扰这位大法弟子，每天2遍，让这位大法弟子立即从大房深消失，一天都不能等，说是上级的命令。有大法弟子劝于永璞不要参与迫害，会遭报应的，他拒不接受，一意孤行。大法弟子无奈之下，于9月28日从大房深搬走。第二天，于永璞在酒桌喝酒遭恶报，立即死亡，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09年10月，台湾天国乐团受邀至加尔各答，印度第二大城市表演，深受人们欢迎。印度法轮大法学会会长索林表示，印度的法轮功学员邀请台湾天国乐团来印度参加这个盛典，寓意邪不胜正，天国乐团带来了祥和，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印度《每日新闻分析报》9月30日刊登文章，报道了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到印度孟买进行的演奏。
10月11日，美国旧金山举行了盛大游行，庆祝第141届哥伦布日。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哥伦布节庆游行。这是法轮功学员第7次受邀参加游行，受到观众的夹道欢迎。游行组委当卡斯珀说，法轮功的队伍每年都带来精彩的演出，他们的服装亮丽，步伐整齐，音乐令人振奋悦耳，我们永远欢迎法轮功，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欣赏法轮功的队伍。
10月10日，欧洲天国乐团应邀来到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表演，引起米兰最大的国家电视媒体的关注。同时，天国乐团游行所到之处，雄壮的鼓乐声，清新脱俗的亮相，更让意大利民众耳目一新，内心被深深震撼。
瑞典最大的健康博览会10月10、11日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纳举行。法轮功以其高效改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深受瑞典广大民众的喜爱，每年都获得邀请，并在展览大厅的舞台上做功法表演。今年一位中年华人邱女士明白了真相后很是感动，最后还表示考虑学练法轮功。
10月9日，以真善人为准则推动的台湾高雄市五福国中品德教育团队获得高雄市教育局及各界的最高评价和肯定，并向全体推动品德教育优良的学校和教师做一场品德教育优良规范观摩研习。核心教师是学务主任法轮功学员张素幸，他表示他6年前好像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工作压力沉重，身体状况极糟的情况下，一位同事向他介绍法轮功。读完《转法轮》一书时深受感动，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身体恢复健康，心灵宁静喜悦，知道许多人生真谛，特别是道德对人们的重要性。
真善人国际美术展10月8日至11日在日本东京都江东区区民综合活动中心的展示大厅展出，前来观画者人流不断， 画家精湛的画技表现出的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深深撼动了观画者的心。他们静静聆听讲解员的解说，不少观众表示要把在画展中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告诉更多的人。
10月3日，正值明月高照、人团圆的中秋佳节，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了首都吉隆坡黄金三角区的中心地带五级免灯区演奏，与当地民众欢庆中秋，同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民众。
10月11日，法轮功学员再一次应邀参加了澳洲悉尼兰卡市一年一度的春季多元文化节庆祝活动，又一次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和当前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人们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希望制止迫害。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全力以赴救度众生。师尊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段问答，弟子，师父以前提到至少要救度大陆50%以上的众生，现在形势如何？若我们继续正面精进，是否有希望超越这一目标，达到60%到70%？师，因为每一层神看到世上的事情，他们都在做安排，无论哪一层的安排，都是地上10个人留一个。从现在你们做的情况来看，还不够多，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救，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70%-80%最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世上的人大多都是上面来的，所以这和当初那些神的安排的情况也不一样了。他们知道今天的人类是这样的人类，都是高层来的。当初谁也不敢说世上人10个留1个，但是邪恶已经安排到这种程度了，这些事谁也收不回去了。所以面对这些邪恶造成的阻力，就不能放松讲真相的事。当我看到这段讲法，面对70%-80%最好，立时心中升起了无限的信心，将来的结果定是美好的、理想的，因为我相信大法有这个能力，师尊有这个能力。但我看到有不少同修看了这个讲法，产生了消极思想，很多人都在掐算着自己地区救度的数量，有不少人摇摇头，望着70%-80%的目标而信心不足， 不自觉地说些消极的话，一半就不错了，一半都够呛等等之类的话。其实此话此心已不在法上，是邪恶想要的，我们应及时警觉，及时纠正，互相提醒，多添正念，修去消极。要想做成什么事，信心很关键，信念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成功率。师尊讲五个手指攥拢，打出去才有力。神韵晚会上的筷子舞也有大家齐心合力的内涵。如果大家都往一起想，都信心十足，都相信我们大法弟子有这个能力，能够救度世上的70%-80%，那结果定是好的。而且我们有大法在，有师尊的强大功力加持，师尊都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怀疑什么呢？同修们，让我们齐心合力，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信心都是巨大的能量，让我们的信心形成势不可挡之势，灭尽一切阻力，成就师尊所想的，师尊所要的。大法能改变一切，不是常人所想的，美好的一切就在前面。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对于神通，我曾经写过几篇交流文章，有些事听起来就像是变戏法，但其实就是佛法神通在展现。在生活中，我时常想到运用神通，为的是希望神念更强，神通运用得更自如。今天再次在这方面做交流，是因为经常在网上看到那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每当看时，我一直很心痛的同时，在心里呼唤同修，为什么不用神通？你什么都具备，法器宝物满身，为什么不拿起来用啊？记得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面前有一朵美丽的鲜花，我用右手的食指点了它一下，想它变个颜色，就见它马上就变了。我又点了几次，想变什么颜色它就变成什么颜色，我开心地笑醒了。现在来看，是梦中的神通渐渐地在现实中发生了。师父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是师父的这些讲法开启了我的心灵，虽然我的天目是关的，而我每次运用神通时，也并不是随便的想一下而已，而是将自己的思想进入到微观中看了一下，然后想了一下。所以当表面改变时，我不会觉得特别惊奇。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早先人类多是具有很大神通的，如黄帝大战蚩尤都是运用了很多的神通。我想那时的人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时，往往动的第一念就是用神通来解决。后来随着人变得越来越自私，神通也就越来越不灵了。再后来人变得更坏了时，就失去了所有的神通，人也就只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做事了。而到了今天，常人已经完全遗忘了自己的先天本性和本事， 听到佛法神通，人会说那是人的精神出毛病了。即使看到了神通的展现，人也会说这是变魔术，这是人的悲哀。但是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至今还不相信自己或同修会有神通的展现，这何尝不是一颗很重的人心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对自己总没信心，其实也是一个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因为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了大法弟子，现在其实什么都具备了，而我们自称是大法弟子，却不相信自己具备神通。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神通的展现呢？其实就是人的后天观念，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见精进要旨警言。我想这些观念还不只存在于人肉身表面的一层身体中，而是很多层表面粒子的身体上都有。我想这需要一个坚韧不拔的信心和持之以恒的恒心，去冲破这些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而不是从此放弃，觉得自己不行。我在运用神通的尝试中不记得失败了多少次，但我不会放弃，不会认为自己不行，因为我想这本来就是我先天具有的本领。我修炼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大法，就应该将这些本领给找回来。如果我们平时在这方面不尽快放下那些后天观念、人的习惯、习性，不经常运用自己的神通，那么一旦被邪恶迫害时，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在迫害中都想不起来如何运用自己的佛法神通反迫害。如被打时一味地用肉身去扛，再坚强也会受伤。而如果我们平时对神通运用得很自如，那时自然就会动用神通保护了自己，这也是师父希望弟子们在反迫害中能够做到的。记得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经被邪恶强迫打防疫针，我当时动了一念，请师父将药水在另外空间移走，我不要这个东西。一念之后，针打到胳膊上什么感觉也没有，过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像从没打过针一样。而当时身边的几十个人，胳膊上打过针的部位全溃烂了，过了好长时间才长好。而直到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邪恶用打毒针、电针来迫害大法弟子。这些拙劣的东西现在对大法弟子应该根本就不好使。而且现在，只要我们自己动一念，将毒针药液转到迫害者身上，就会立竿见影。那为什么还会有同修被毒针迫害的神志不清，中了毒呢？我想这或许就像那个士兵，如果平时从不训练，到了战场上连手中的武器都不熟悉了，而这时敌人又打了上来，那结果会怎样呢？所以我想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运用神通也如此。毕竟我们可能已有千百年没再用过了，而且现在还没脱离人身，还有旧势力安排的封闭阻挡，但我们就应该冲破这些，走师父安排的路，为未来的宇宙留下这方面的威德和见证。当然在运用神通的过程中，也会检测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如果一些执着心不去，神通就不会展现出来，如显示心、欢喜心等。而也有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如自己的那些神机，大都不是马上就做成了，而是过了些时间展现的。这里除了我自身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因素自己现在还没理解到？针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这句话是自己运用神通的一个切身体会吧。如果我们用大法开启的针眼看这个大千世界时，会灭掉很多人心的执着。而当这些人心的执着少之又少，甚至一瞬间消失的时候，那边的佛法神通就会像苏醒过来似的展现出来。有时我眼前的一切东西，在我心灵针眼的注视下变得那么的飘渺，这个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数的粒子松散地漂浮在身边，变得那么的不结实不牢固。这时我的心还会执着这里的什么呢？而当我运用神通时，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神念进入到了这样的透视状态中，然后动真念，往往就做成了。当然过后也不会觉得有多么惊奇，那种惊奇其实也是人心。我有时倒觉得没做成那才奇怪呢，这时我就该找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为什么这次没做成， 所以当听到有同修对神机表示怀疑的话时，我想那话反映出的恰恰就是一颗顽固的人心。这颗人心就是一把牢固的锁，将自己的佛法神通锁在里面。这把锁的牌子上写着不可能。而一个修炼人如果不打开这把锁，自己先天所拥有的伟大的佛法神通就永远也不会展现出来。师父说，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见红银求证法门。所以自修炼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将修心放在第一位，不会追求任何功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走偏了。我是96年6月得法，已修炼13年了，人刚过不惑之年。我在以前的修炼中也从未追求过任何功能，连想都不想。迫害发生后，师父让我们开始发正念，运用神通除恶。这时与法对照，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近两年我开始注重这方面的修炼，并上网与同修做这方面的交流。大法在世上红传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伴随着宇宙中惊天动地的更新的变化的同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自身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人走向神。所有惊心动魄的一切，见证着大法不可思议的伟大和辉煌。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见红银师徒恩。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们心灵深处对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深深感恩。邪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大法弟子在走向神的最后的路上，就是应当破除旧势力的阻挡，神起来。愿我们在神的最后的路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人开声望的回忆。